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云彩飞扬的园地，和美珍一块儿在空中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每个星期有一次的机会和你一块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总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时段，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美国洛杉矶芥菜种灵粮堂侍奉的何振东牧师以及李子琪师母。这对夫妇他们有着共同的生命经历，在信仰当中他们经历上帝特别的带领，在婚姻当中他们也经历上帝特别的恩典。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先来分享这对夫妇他们如何从相识到在主的里面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并且一起决定要全时间奉献在上帝的侍奉当中，成为传道人的故事。听听他们的故事，也要在节目当中穿插着聆听他们夫妇一块演唱的诗歌。很盼望透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段，温馨的时刻，我们来听听这对夫妇的故事，也借着他们的故事，我们来省思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一首好听的诗歌《我的神，我敬拜你》这首诗歌之后，就一块儿分享何振东、李子琪这对夫妻的生命故事。
满足，你是。
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远从美国来到台湾接受访问的何振东牧师以及李子琪师母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在他们百忙的侍奉当中邀请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听听他们的故事，也借着他们的故事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何牧师你好。
呀，听众朋友大家好。
美珍好。听众朋友好。
是，今天我们想集中在两位奉献被主所用的传道人你们生命当中的故事啊。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大概的了解一下，牧师跟师母的认识是在舞会当中，而且认识的时候呢还都不是基督徒。那你们两个人蒙召呢又是在不同的据点同一个聚会当中决志信主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所以我想说到这里，可能听众就很好奇，你们在这基督信仰这个历程当中，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我想先邀请何振东牧师来谈一谈哦，你自己在信仰历程当中，你怎么样接触这个信仰，又是怎么样在这信仰当中蒙召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想你刚刚讲到跳舞认识的哈，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不论我在哪里，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人在哪里，神的爱可以把我们找到。
阿们。
我曾经堕落，我曾经失丧，可是神的爱没有放弃我。你这样说，所以我跟子琪我们两个奉献传道以后，在教会里面，周牧师还有的时候就还说我们是在无知当中被拯救的传道人啊。神实在是很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所以没有放弃，因为他爱真是爱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哪里呀，我是在1975年格里汉牧师到台湾来布道的时候，那一年接受主的10月30号。
对
呀，然后1982年奉献传道的。子琪你要不要讲得救的事情？
很奇妙，我们在同一天接受主，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是同一场聚会哦。而且这个日子刚好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是我们儿子的生日，所以特别记得10月30号。
yeah.
那一天下着大雨，我就在参加现场，在体育馆，我都忘记信息讲了什么，可是我只记得我拿着雨伞，然后当葛牧师呼召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冲到前面去，一面哭一面冲，冲到前面的时候就接受了主。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主呢，是在以后有一天我在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睡在床上没有人，忽然眼前就好像演电影一样把我的过去演给我看，这叫我很震惊，因为这个演到的都是我心里的秘密，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那就好像我看着我自己，可是我看见我的心，比如说我妒忌人家长得比我漂亮啦，我看我说谎啦，我偷我爸爸铜板去买糖果啦，连我爸都没抓到我，可是谁知道我的秘密呢？我很惊讶。就在我很惊讶的时候，我忽然之间就发现，怎么搞的，我一向觉得我这么好一个人，怎么我的里面这么烂呢？所以我自己身为国中的老师，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这个为人师表的人，我怎么里面是这样的糟糕？当我对我自己充满了就是很生气也很失望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其实也不能说是一个声音，那是第一次我经历到耶稣对我说话，就是圣经里一句话，神爱世人，就流进我的心，就好像怎么说，经过你的意念，这个话就流进在你的心里，停在那里，这一句话就叫我开始哭。因为神爱世人我早就会背，我也听得很多，可是我从来不晓得我是这世人中的一个，而且像我这样一个这样肮脏污秽的人，可是他爱我，原来我是这世人中的一位。我就是很感动很感动，然后我就开始跟耶稣说，我现在真的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被拯救，我需要你。当我这样对他说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双手，好温暖的手，就拥抱我。所以我的一生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夜晚，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接触到主的爱，就是这样的领导我。我的一生就在那个夜晚开始改变。 我睡觉的时候觉得好好甘甜哦，我睡得有一个平安充满在我的里面，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的。我感谢神，他救了我。
是师母在谈到自己在信仰当中这一个特别的经历，那我想问问师母，就是事实上在这之前你一直都认识上帝吗？还是是在教会中成长，还是你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之下接触到这个信仰的？
就是参加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之后，但是我说我亲身经历好像几个月吧，我也有到教会，可是我还是怎么想呢？还是觉得好像那是别人的，那是教会的。我只是到了教会，诗歌听起来蛮感人的，然后我也有参加，也不错，但是我没有亲身与他的关系。所以直到那个夜晚，
其实我们在格里汉牧师布道会之前，我们就被邀请参加团契我们被邀请参加台北灵粮堂的社青的团契那时候我们还常常站起来自我介绍，因为我们团契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三次不来，那么就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所以我大概平均一个月去一次，所以每一次呢都要站起来自我介绍。可是去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慨，就是我自己是嘻嘻哈哈的，可是那些接待我的同工，那些姊妹们没有拒绝我，他不会笑我说你这个还厚脸皮哈，那又是你要自我介绍，你一个又只来一次，这么久又不来又来一次。我想我就是这样子再来到教会。可是等到信那天信耶稣的那天是很有意思的。我信主的时候那天晚上参加看电视转播。其实同工教会的团契的同工邀请我参加现场的聚会。可是我是做 sales 的，都下雨，我就说下雨我不想骑摩托车跑到体育场，然后露天淋雨，然后要吹风我说我不要，但是我答应你我看电视。那我是单身汉一个人，我父母已经都过世了。那我打开，我去到了晚上，我去打开电视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说我知道你要我看电视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我是个罪人，应当要信耶稣。可是我看了，在我做 sales 的这个过程当中，天天生活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我看了太多的罪人了，那些才叫罪人，我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有武器，他们有各样的事情，有抢 case， 有偷人家的钱，可是我都没有，我都不做那些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我都不做。所以如果你说要说是罪人，那当然是他们，怎么会是我呢？所以我进去开电视的时候，心里还在想说我是多么守信用的人呢，没有人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叫我，没有人在旁边盯着我，我单身一个人在家里，可是我去答应了人，我就去开电视，我就去看电视，看这个转播的节目。可是很奇妙，那一天晚上格里汉牧师的信息是说，不是你说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不是法院说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不是在这个社会道德上来讲他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或者是坏人，而是当我们面对着那位永生神的时候，他怎么说，在他的圣洁里面他怎么说我这个人。因此当我在看，当我就在他讲了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忽然看见我自己是怎么样的光景，好像就提醒了我自己，我是的，我没有武器，可是呢我是因为我舍不得花钱，我是因为我胆子比较小，我觉得我不敢去，但是如果我有钱，如果我能的话，其实我的在我的内心的深处我是跟他们一样的，只是我没有做出来而已，只是我不敢去做而已，但是我的心里面是跟他们一样的，我在我的内心里面的意念是跟他们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肮脏污秽。所以我就在当格里汉牧师讲到是我们要面对那位永生神圣洁的主的时候，我就看见我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而他讲到需要耶稣基督，而他的神的儿子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就跪在电视机前面流着眼泪接受主了，不必旁边别人为我做见证，我自己跪在那里接受主。而当聚会结束了以后，子琪就打电话，我们那天晚上很奇妙，我们两个就说我接受主了， 我就说我也是接受主了。
哈利路亚，
神实在很奇妙。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就是说是在同一个聚会，但是不同的地方，同时你们的心被神的爱摸着了，
是
也是因着上帝的光使你们看见真正的自己。
是，
我想一位是老师，一位是奉公守法的业务员哦。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都是衣冠楚楚的人，可是在我们内心当中有多少的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有多少的事情是我们不敢告诉别人的， 是卑贱的事情。可是当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那我想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两位就被神的爱同时摸着了。当然刚才师母有谈到说，即使在那个当下觉知信主之后，还是对信仰某一个过程的想法不是那么的积极，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聚会啦或者参与教会活动就已经算好的了。
是，
直到那个晚上特别的经历神的爱再一次摸到你。那牧师可不可以请你谈一谈啊，就是是不是真的在格里汉那样一个电视布道的聚会当中觉知当下你的生命就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改变，还是在这个信仰当中你又经历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带领？
我想是一生也学不完的，一生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做不完，直到见主的面。对神的认识，我想 even 甚至于说我现在是一个牧师了，可是我也不敢说我对上帝的认识有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觉得只是不断的更多的一天比一天，让我求主恩待我们，让我更多的认识他。我想我就讲我的奉献好了，好吧。
是
这样。我那时候在社会里面工作是做保险的 sales，业务员，人寿保险的业务员，是在1970年代，也就是民国60、61、6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做业务员。然后我在1975年接受主，1978年我们在台北灵粮堂结婚，1982年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是不但是在做，我不但是做保险的业务员，同时也做这个建设公司的盖房子的业务员，也后来又换到这个装潢公司做经理我一起就虽然有别的行业，但是我一直在做保险的业务员。我就在这样工作的时候接触很多人，其实做保险做了10年，那时候做了10年的时间，所以接触很多的人，看很多，那也看见人的这个堕落的光景，隐藏的这种罪恶的情形。那可是我就蛮喜欢到教会的，也可是那有当我在做这个装潢的经理的时候，那一年1982年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的心就被神的爱很感动。我觉得主啊，我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工作，我看见我自己的光景并没有比人家强，跟人家一样的。然后主，你为什么这样爱我？神啊，你为什么要差遣神的爱，神的儿子，独生爱子为我而死？神啊，你在我生命的里面为什么要引导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主啊，就是就不说不出来的，好像神的爱就是那么大，可是他就是这样爱你。是的，我是不好，可是他爱你。我是常常起起伏伏，有的时候要是的已经信主得救了，可是有的时候而且教会里面也有服侍了，我在团契里面做组长，做同工，可是还是有的时候还是起起伏伏，喜欢祷告的时候祷告，不喜欢祷告的时候就不祷告了，那各样的情况。可是神说，我就是爱你，我还是用我的爱对你，我还是用我的爱对你。我就被神的爱就觉得触摸到一个地步，觉得我没有办法回应神的爱。我就跟子琪说，我说我不想上班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不是公司对我不好，不是薪水不够，不是没有发展，都不是。可是我就说只有一件事，就是好像我觉得神的爱这样子的丰富，这样子的爱我，接纳我，而且他在我身上有一生的计划，那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我无法回馈上帝对我的爱。我不是说不能够做这些事情，但是说我说神在我身上给我的感动是，我不能够做这样的事，做这个事情不足以对我的生命来讲回馈神对我的爱。我就被神的爱这样子触摸以后，我就把工作辞掉，我就回家， 那你知道就是我就回家了就回家，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第一个孩子啊，刚刚生第一个孩子才2岁，那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等了，就因为既然神这样感动，我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那我们就想看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我就回家再等候看看吧。等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教会周神周牧师跟同工一些执事们正在为我们夫妇祷告啊，有同工提名为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我说神做很多奇妙的事情，神透过人把神的爱感动给我们，神透过我们的肢体在祷告当中祝福我们，好让我们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生命的计划。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跟周牧师有点，那时候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就跟他交通，他就说到教会来我们看神的意思在你们生命的里面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说那么就说那叫3个月好了，3个月在教会里面等候，让你清楚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因为教会也愿意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来服侍神。所以在那个3个月当中，我就在就参加同工的这个早祷晨祷。你知道参加晨祷的时候就给我很紧张，因为又是牧师，又是跟牧师一起，又是跟传道同工一起，跟执事们一起，跟那些天天祷告的同工们一起，那些人真会祷告，那我是真不会祷告，那四世纪只差一点没读成土世纪啊，那四跟土在紧张当中要读经的时候都分不太出来了，觉得为什么圣经里面印得这么不清楚其实不是，其实我都在看人在看我，我念一句话我就想人家会怎么样看我，怎么样听我念，我祷告一句我就想说人家怎么样听我的祷告，那我所有的祷告也不会向着主，因为只是对着那些同工们，可是同工们从来不听我的，同工们都是为对着神的，可是我那时候都要先打好草稿再去祷告，可是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在跟他们晨祷的时候啊，就让我看见我自己实在是很年幼，虽然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82年，你看75年信主，82年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而且也在团契里面，我就觉得我真的生命里面还是那么年幼，跟他们一起服侍，我想我不能，我就是觉得不能。3个月快要到了，就是10月就初就要到时间了，我就想说，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从来没有跟你要求过时间呢，祷告从来没有跟你要求过几月几号要回答我，我都随便你啊，对吧，我都随便你怎么样成就，可是现在不行了，3个月要到，你一定要给我答案一定要告诉我答案该是什么。可是那天早上晨祷完了，我就再跟主说，主啊，我太年幼了，我不配，我想我真是不配来服侍你。可是那天早上晨祷完了以后，我再读经，神就给我耶利米的话，耶利米书第1章，神就用那段话对我说，当耶利米对神的呼召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主啊，我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我是年幼的，我什么都没有，我不配来服侍你，主啊，就这样就好了，我可以，我就卷铺盖吧。可是下面接下来神就对耶利米说，神也用透过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敲我的心门，主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心里说，主啊，我感谢你，对，我当读这段话的时候就在祷告里面就流着眼泪，我说，主，你真是怜悯，知道我是谁，我在母腹当中你就知道我，你未将我造在腹中你晓得我，所以真恩待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不是因为我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爱坐在我身上，所以我就 我当我确定我的里面平安，我知道神对我说话，我就告诉教会，我知道神呼召我，我愿意把工作都放下来，全时间侍奉神。
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啊！我觉得常常有机会回过头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起初在我们年幼时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些美事，再看看现在走到如今，就会发现上帝的恩典是不只是应许，上帝也一路的引领。我们刚才听到何振东牧师和我们分享他自己信主之后，上帝如何呼召他出来做一个全时间侍奉的一个传道者。那想听听师母来谈谈，也回忆一下面对丈夫在突然之间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停下工作，然后投入教会长达3个月时间，在那边祷告寻求，而这过程当中也看见何牧师的一些无助甚至一些不确定的时候，身为妻子的你当时你是怎么样面对这样子一个光景，而当何牧师确定他从神那里的领受要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师母你又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丈夫这样子一个领受？
是很奇妙，我们信主一天结婚一天，连蒙召也是同样的。在那段日子那3个月里面，我们都在等候神。那在等候的中间呢，我照样就是照顾孩子啊，可是已经身为妻子，所以也学习很多顺服的功课。然后我就觉得，我感觉我信了耶稣之后好像比我先生追求，所以我就很好像自以为走在前头。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就是我心里有个渴望，就是我要求我的丈夫成为一个我所想要成为的样子。到有一天神就是跟我说谁是他的主，我跟主说，当然你是他的主啊，你也是我的主。可是主对我说不是，就好像我渴望把他变成一个样子，变成我要做他的主。我就很惊讶，原来在我的里面有这样的态度。我就向神悔改，然后我就跟主说，你是他的主，你也是我的主，我们都是你的。所以当我这样交托给神之后，就很释放也很喜乐。他放下工作对我来讲其实我蛮高兴的，因为我并没有说你要变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或什么。我当初的渴望很简单，你能够主日崇拜去聚会，你能够参加祷告会。我跟神要的，我还说，神，我跟你要的这么少，你为什么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都有过起起伏伏那样的过程，但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工作，在我们看不见的领域工作，神真的很奇妙。我讲到我自己的蒙召，在那3个月里面，我等候中，神给我一句话，就是用生命来侍奉我。我就想来想去，就是这句话，好像每一天总是这句话环绕在我的心头。那我就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奉献传道了呢？用生命来侍奉神，当然是全然摆上。所以我就想，我愿意，我跟主说我愿意。可是其实经过了10年，我才慢慢慢慢的学习，做了传道人10年之后，我才体会什么叫用生命侍奉主。我当然那时候3个月之后，我们都奉献，都做传道人。但是什么叫做用生命来侍奉主？我就觉得神在一天一天的日子里面教导，他教导不是服侍工作，不是服侍人，而是用生命，用全心，用全人来靠近我们的主，先侍奉主，以致得着了主，我们才能够做主的工作。所以有一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叫做《主啊，有谁能像你》。这首歌词说，你常为我摆设宴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有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也述说不尽。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宁处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是的，我愿一生侍奉主， 回应他对我生命的呼召。所以我们夫妻很乐意唱这首诗歌。
是，我想在听过何振东牧师跟李子琪师母分享他们各自的从同一天的认识，同一天在不同的场合决志信主，到同一天蒙召今天成为传道人，在美国洛杉矶芥菜种灵粮堂来服侍当地华人的这些基督徒们，今天你们都一起在主里面同心合意的，不只是做主的工，也在生命当中有成长，而且上帝也透过你们祝福不只是在美国的这些基督徒，甚至进到中国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听何振东牧师跟李子琪师母合唱的这首诗歌《主啊，有谁能像你》。
你常为我摆设筵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又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也述说不尽。我是谁，你如此眷顾，临处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
你常为我摆设筵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又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
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宁处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
唯愿
一生侍奉你。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
唯愿
一生侍奉你。
在听过何牧师跟师母的合唱之后，相信听众朋友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歌声当中感受到这对夫妻在信仰当中真的是用生命来侍奉上帝啊！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就是怎么会走向到美国去侍奉的这条道路，又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带领，请何牧师来分享好了。
我想我在应该还要感谢当蒙召奉献教会对我们的接纳，他们的祷告牧师同工们对我们的接纳，是对我们扶持跟鼓励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属灵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帮助引导牵引提醒，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事情。 也许有的时候是一年，有的时候是比较长的时间，但不论怎么样，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寻求，然后其实要离开美国，离开台湾到美国去，这个过程里面教会也为我们祷告。因为那时候正在台北礼堂堂正式改建的时候，由原来的在和平东路的礼堂堂正式要改成12层大楼的时候，那么负责一些工作，也清楚知道神把我摆在那个工作当中，但过程当中，然后最后神说走，那我舍不得，因为刚好是因为师母的父亲在北美，然后呢办移民，可是我们不想去，我跟师母都不想去，原因是我看见好像神在教会做很多，而且工作好忙，好多好重，那我又是负责这个部门那个部门，要负责建堂啊，从早上开会开到晚上，这么忙这么重要的人怎么可以离开呢？那时候我曾经这样想，那时候我家就住在教堂的对面，早出晚归忙得很，我想说不可能，这不会是神要我离开的时候。可是就这样子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一天，但是因为面对了要做决定，我就跟师母两个，我们就到山上，我忘了那个山叫什么山，到山上去，两个人去祷告，我们俩同行祷告。那同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呼喊，然后神就在山上回答我的祷告，在山上告诉我说，回答我们祷告说，我这是为你3年以前向我呼求的祷告的答案。原来当我在，你记不记得我刚刚讲到蒙召的时候，我觉得我真是年幼的，我就跟神说，我那个时候就祷告跟神说，主啊，我是这么年幼的，我可等渴望能够进到神学院，能够去装备，求主给我机会装备我，那免得我这样子就这样奉献在神的面前，可是我还里面太多的需要的装备，我就这样曾经在神的面前这样呼求，3年以前的呼求，在山上神回答我祷告说，我借着这个要成全你向我的祷告，装备你。所以因此我就知道神要我们去，透过这样子移民让我们去。可是当这样讲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很怀疑，因为我只是高中毕业而已，我的英文也不是，虽然念过美国学校，可是英文并不是特别好，那从环境上来讲，我能够进哪个神学院呢？在美国的神学院你应该要大学毕业，那没有大学毕业，大概只有芝加哥，那时候就我的知道，只有芝加哥有一个圣经学校，那个不会在乎我是高中，可是我怎么能够凭什么用我的英文去念这个学校呢？就是念圣经学校呢？所以没有人相信，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上帝回答，可是要去哪个学校都不知道。那因此就是我觉得神要我们做的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所说的，他一定为你开路，他既然这样回答我的祷告，他一定要成全。所以当我们去美国以后，我记得是6月底去到美国，等于7月初的时候到美国，然后3个月的时间，在那个过程当中3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就跟神说，我觉得心里面蛮起伏的，觉得到了美国的时候，虽然跟师母的家人坐在一块，可是觉得好像很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需要属灵的教会，各样的事情，觉得里面很起伏，常常打电话回台北灵粮堂。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心里面就定义一件事情，我说，主啊，不论如何你把我带到这里，我不论是你要把我带到什么学校，我不知道，但是第一件事情，我要先找属灵的家，家在哪里，教会在哪里。因此我就先找神，你要把我放到教会，然后清楚知道去哪个教会之后，很奇妙的，当我们会把上帝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就看见上帝所开的路，进到那个学校，进到那个教会，很奇妙，就在那个教会里面认识了神学院的院长，然后他说我可以，但是他说他不知道我合不合格，他就说你要来念，虽然高中毕业可以来念，但是有一些条件，然后到神学院来谈一谈。我就去神学院去跟他谈，他说第一你要35岁，我那年刚好35岁，他说第二你要在教会里面服侍3年以上， 我刚好从82年服侍到85年，3年。他说，他当这样讲了这些条件之后，那么我刚刚好都够标准，所以神学院就收我。他说，但是他有附加条件，他说还不知道你能不能够跟得上，还不晓得。如果跟不上，那就对不起，第一个学期结束就请你离开了。没想到，我觉得很真是上帝的给我的恩典，离开读书的环境十几年，可是当35岁，当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当我知道这真是何等需要在上帝面前领受他给我的恩典，好好的面对的时候，我觉得那念书不是那么困难啊，念书好像就超过了我原来认为我自己不能，因为他给我恩典。
Amen.
因为我的神给我恩典，使我读书有他的恩典，都能够考得还不错，院长蛮喜欢我的，感谢主。
而且读到硕士了、感谢主。
所以上帝真的是在平凡人的身上做一件非常大的心事啊！从人的眼光来看有很多的不可能，但是上帝就是在这些不合逻辑的这个状况当中做了很多又合乎逻辑的事情，就造就了今天何振东牧师能够在美国这个地方来服侍他的子民。那另外我也想请师母谈一谈哦，跟着牧师到美国这样一个牧会的过程当中，要我们从牧会的角度来看好了，就是师母在跟着牧师刚才借的这首诗歌，就是一起同工哦，用生命来侍奉神。在这样一个侍奉历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其中？那么多年来，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哦。
是，感谢神，都是恩典，越回想就越感谢啊、而且很奇妙，我们从信主嘛，这样一直跟着，连工作都是跟着一起哈。神让我就是成为他的帮助者。当我就是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就很快乐。我不要去变成别人或做好像我自己想要做的什么，那神自己会就是安排，比如他有什么需要或他要我去做什么，那我就去做什么。但是我觉得在服侍中，我先讲一下生活很奇妙。你一定想，我们去的时候既没有教会就是这样的差派，然后我们怎么生活的呢？信实的神真的说不完的故事，他就是这么信实。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很精彩奇妙伟大又好的父亲啊、信心生活是非常精彩的。你不知道下一餐的米在哪里，可是他会按时的供应。所以我就觉得信心生活是我认识神的一个很奇妙的管道。我们凭着信心这样走，可是信实的神保守我们直到如今直到永远。那另外一个讲到服侍里面啊、有一天我看到我家窗户外面的一棵树，那里有好几棵树。在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树好像跟我讲话一样。然后我就看啊看啊，耶稣就问我，他说你看到什么？我说我看到一棵树。他说对了，院子里有一棵树，树有它的位置，你在我的国度里也有你的位置。然后主又跟我说，那时候我就很快乐，因为我就想到我有一个位置。你知道这个位置不是说你的头衔或是什么，我们人好像就是要找到一个那种归属，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一个位置，在他的心上。然后他又说，你看这个树可不可以站到别的树的位置呢？我说不能啊，别的树可不可以跑到他的位置呢？也不能，也不必啊。每一棵树都有他的位置，每一个人在神的心中都有他的位置，在神的国度里。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有很多的艰难，其实都是我个人，因为我太要求我自己，我就希望我可以变成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传道人，怎样的师母。可是当神释放我，在1990年我遇见耶稣，就是更深的一个遇见，他释放我，我好快乐、哦、我真的才知道我的父亲原来是这样一位好父亲。他根本不在乎我就是说我怎么做我做什么，而是他就是爱我，他的爱释放我，使我得自由。然后我就在他的里面就做我自己就好了，我不必做任何别人， 其实神没有叫我做别人，是我自己在要做别人，好像想讨人的欢喜，对人的惧怕，但是神释放了我，很奇妙，我真的很感谢成为他的孩子，不在乎是什么身份什么头衔，我就是神的孩子，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弟兄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做，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师母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师母的时候，我在89年，然后1989年安立牧师之后，那他就买了好几本书就如何做好一个师母如何做师母，然后就是有关于师母的书他买好几本然后呢就想要做怎么样的师母，按照书上做师母，最后他决定按照神呼召他是怎么样就做怎么样的师母，因为唯有那样子才真正使我们能够真正密切在主的面前配合。
生命的道路就是越认识自己，那是一个基本，但是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的心意，就能够让自己在生命当中很多的释放
啊。
所以我觉得谢谢师母跟何牧师在这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们自己从彼此的认识到你们觉知到蒙召到今天服侍神，仍然是充满口中充满恩典啊，心里充满了赞美。那我们最后要来听牧师跟师母合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为你而活》。师母谈谈这首歌的歌词说的是什么？
很喜欢这首歌，他说：“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圣名。若我能活长久，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今我遇见你，主，世界不能再吸引我，因你是我生命，我要一生为你而活。若我能活久长，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何振东牧师、李子琪师母这一对夫妇在麦克风面前用生命用他们的心所演唱的这首歌《为你而活》。
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久长，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我能活久长，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今我遇见你，主，也不能再吸引我，因你是我生命，我要一生为你而活。若我能活久长，或今日号筒吹响。 的主，你是我的一切，哈利路亚，耶稣我爱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的主，我敬拜你，我要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很盼望在每一次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透过他们真诚的分享以及我们用心的聆听，使我们在空中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我在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听完何振东牧师以及李子琪师母他们夫妇的生命故事，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羡慕他们的生命是如此有把握的投资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其实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下一个礼拜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谈到李子琪师母他经历到特别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他罹患了末期的卵巢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上帝奇妙的医治。其实当美珍知道李子琪师母经历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更好奇更在乎的是，在这样一个罹患末期癌症的过程当中，李子琪师母跟何振东牧师他们一家人是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打击，以及他们如何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医治。我深信这过程当中有心酸，有眼泪，但是更多的是感恩跟喜乐。所以在这里诚挚地邀请你，不要错过下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生命故事。很盼望你因着愿意羡慕这样子一个生命，也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经历上帝的慈爱，经历上帝的奇妙恩典。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见了，愿上帝亲自赐恩保守你平安健康，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
是你。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一声叹息